前一个月斑鸠弟兄来我们满福教会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为什么三字会是金牛犊是耶罗波安啊，把他的历史给我们讲了一讲。如果当初这个两会的成立啊，以及那些爱国运动啊，算是耶罗波安的话，那现在在中国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就叫做被掳啊。这是留在这个金牛犊底下自取其辱的结果。这个和当初清算斗争的时候把你戴个大帽子满街游行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啊。你认为你在顺服国家政策啊，其实政府是把你当猴戏耍，当笑话看。我们前头最后一张照片，这个规范化管理就是把你整个纳入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但是日光底下无新事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亚杜兰洞的模式，还有一个呢是垂丝柳树的模式。这个垂丝柳树的模式记载在同一章的撒母耳记里边啊，两个对比是非常非常的鲜明。这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大卫才在亚杜兰洞有400个人投奔他，后来他到了犹大的旷野，这时候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我再提醒大家，你看教会啊，在旧约里边，你千万不能只看圣殿，只看会幕，你一定要看神是不是在他的百姓中间。神如果不在他的百姓中间，那这个百姓是怎么回事的呢？那这个就是扫罗的模式，教会规范管理。他手里拿着什么？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一边是什么？中国基督教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另一边是什么？中国基督教协会，是不是？这左边右边谁在哪边有没有区别啊？没区别，你把左边右边换过来还是一样的。谁在中间呢？当然扫罗坐在中间嘛，手里拿着枪，这个就是他的模式，对不对？但是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垂丝柳树啊，这是中文翻的啊。这个垂丝柳可不是像咱们江南的杭州的啊，是不是西湖旁边的垂丝柳，是不是那种垂丝柳？它可能是同一类的这个柳树啊，杨树科的。这个实际上不是，不应该翻垂丝柳，它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字应该是念成吧，一个木字边一个成圣的圣啊，成柳，英文名字叫做 tamarisk。 在这里呢我们把它叫做 salt cedar，它不真的是柳树，不过这种树你要是会培养的话，你可以把它做成盆栽，就比较像我们所说的柳树了啊。它能够在相当干旱的地方生长，它开花的时候呢是开这种粉红色的花。你要做防风林呐、啊，你在青康西藏啊这种干燥的地方啊，中东这种地方啊，都有很多这个树。但在德州呢，政府花了上百万的钱呢，需要把这个树去掉。你说为什么要去掉它呢？因为他说是这个 invasive 外来的植物啊，而且说他们特别会吸水，水量已经不足了，常常都给他们吸干了。这个话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我不知道啊。所以他们除了去砍去烧啊，还放这个一种特别的甲虫去吃它，这都是他们想出来的点子的。皮很粗，很能够耐干的一种树啊。扫罗呢，他就坐在这个树底下，那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你要注意了，他说什么？便雅悯人呢、扫罗是哪一族的人呢？便雅悯族的人。以色列有几个支派？12个支派。扫罗做王是做几个支派的王啊？12支派的王。可是他的臣仆只剩下谁啊？便雅悯人呢、你们做便雅悯人，你在我这个教会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怎么个听我的话呢？怎么听党话跟党走呢？要不忘初心呐、你要去这样想啊，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啊，他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他有薪水发给你们呢？他能够立你们个人做这个千夫长百夫长吗？能够立你们做教会的主任牧师吗？能够给你们执照去讲道吗？不行啊，你要从你所得的好处 你的地位名声来想想，你就知道你必须要听我的话。所以我说日光底下没心事嘛，这个和大卫亚杜兰洞的模式是百分之百的互相对立。但是你们不听话，你们尽都结党害我啊！这个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在讲到约拿丹和大卫结盟的时候，就没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这个约拿丹什么时候挑唆他的臣子谋害他？他讲的是大卫呀、啊。成就如今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也没有人为我忧虑。所以你要爱教一定要先爱国，要爱国一定要先爱党啊。再说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他不是说去拆十字架去关教会的门啊，他说你们直接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可是扫罗的臣子啊，不肯啊，也不敢啊杀耶和华的祭司。那还有谁啊？既然是以东人，趁这个机会，以东人多益就趁这个机会来到扫罗面前，向他禀告那个亚西米勒把陈设饼把哥利亚的刀给大卫的事情，然后你臣子都不敢杀，对不对？哎，王就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就是这样一回事。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前因后果啊。但这两个对比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大卫才写了这个诗来训回跟他在亚杜兰洞的人。你看这有意思啊，那边要追杀你，这个兵刀马上就来了。大卫这整个的诗里面呢，他没有一点去打蒋介石的意思，他也没有要接受苏联的帮助，也没有要去欺哄这个美军顾问，更没有人替他写本书，这个红星在中国，对不对？他只有一个行动，就是倚靠神，仰望神，称谢神。有人打仗这样打的吗？对吧？毛泽东在延安难道能够这样打仗吗？但是这个就是大卫对他们的教导，也是大卫那个圣所的能力，他在灵里面所感动所得的样式啊，一个基本的根基。你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有诡诈的舌头，你必须把这一件事情先做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但是不是只做这件事情呢？没有。你再看底下，那我们得先回头说一说了，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这么不一样。扫罗他怎么就会只剩下便雅悯人然后成了他的臣仆呢？其实开头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立王的时候啊，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这是撒母耳高他，众民之间抬举他以后的事情。圣经特别讲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你不要以为来亚杜兰洞的都是一些落魄的分子啊，其实是神感动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来的是谁，除非是以东人多益啊，要不然他说他是弟兄姐妹，他就是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这个小洞啊，他就是神所感动。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度量。那你说有问题怎么办？出了问题再说，有主在你担什么心呢？这是神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你如果对于神感动来的人处处设防，先要身家调查、个人档案、祖宗三代、成分信仰都审核通过了才能够入洞，你叫别人怎么跟你同心呢？这些有神感动的一群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圣经没说。到了下一节，因为亚扪王就欺负以色列人，就基列雅比这约旦河东边的那些人，那些人是扫罗的这个祖先血缘有关系的啊，啊，这个详细咱们就不讲了。然后那边就派的使者到以色列到处去送这个消息，说给我们七日的权限呢、啊，要是我们不出来侍奉他，他就把我们的眼睛都给挖出来了。就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百姓都在哭了，都听见了。扫罗是最后才知道的，他那时候去干什么了？他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越是在中间的人呢，他越不知道到底弟兄姐妹怎么回事。那 至于神感动人都到哪去了呢？简单的说就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呢？扫罗做王没做王，他不是在找驴就是在赶牛，这是个老石头，是不是很好？可是能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神又给你职分，你不能只顾着你自己的日子啊。好了，底下讲扫罗登基年40，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干什么？拣选了3000人。神感动的人他不见得看得上，他一定要自己去拣选。拣选了以后，2000跟着扫罗，1000跟着约拿单，那个时候他跟约拿单之间还没有问题。其余的人怎么样啊？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你看见了没有？扫罗跟大卫是非常不一样的，同样是一批以色列人。14章又说了，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那当然还有他信得过的。那这些跟随他的人到后来很多人就成了什么？窘迫的，欠债的，心中苦恼的。为什么会心中苦恼呢？因为神给我一个感动，可是扫罗不批准，他非但不批准，他把我打发回家去了。他看我呢，既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也不是个勇士，更不是他们同样的便雅悯族的老乡。这是扫罗做事的办法。大卫不一样啊，大卫逃到亚杜兰洞，但是只要是来跟随他的，他通通都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感动。那个时候大卫逃避扫罗啊，就藏在洞里做了这个金狮交与灵长。前面讲了交与灵长干什么？是训诲这400个人呢、啊、那蒋介石来追你了，你在延安干什么呢？哎呦，他光祷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我的心投靠你，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你得想想啊，你得想想，如果你是这400个人，你待得住吗？你就跟了这样一个革命领袖，他整天啥事不做，光躲。躲了他就那是祷告，你怜悯我啊，我的心投靠你，出去打一仗不行吗？以前哥利亚你都打，你怎么扫罗就不敢打了呢？他只相信什么？神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你啥都不用做，是不是？然后人家来呢是有枪有剑有刀，哎，他说什么？他觉得最大的威胁是他们的牙齿，是他们的舌头。你看见了没有？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他的心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有灾害来怎么样？他在那等啊，哎呀，你说这个不急人吗？然后他在这样的洞里面，他想的是什么事情？他想的是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说这个不叫唱高调是什么？然后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让我们会唱的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当他这样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400个人都跟着他，这是他的教诲。他是一个寻求神同在的人，他一直就还活在撒母耳站着祷告，神的能力覆盖他。他从那以后啊，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圣所的能力。凡是来到大卫身边的人，你不得不被这个傻子镇住了。但是后来神有没有拯救他？神拯救他，对不对？你在洞里面能够待多久呢？这是哪一个洞？哪一次？有一次扫罗在洞门口大解，是不是？他们在洞里边啊，然后他在想说，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天下有这样的疯子吗？可是他非常非常的专心，这是神的能力跟着大卫，这是他教会的根基的第一步。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这个才是我们的根基，是我的心，而不是外面的网络，是我们的舌头，是我们的利齿，而不是外面的弓箭快刀。但是难道这样就够了吗？不，紧接着你就看见圣经的事情呢，很奇妙。 大卫那个时候留在亚都兰洞，首先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他就从那里往哪里去呢？往摩押的米斯巴去，直接找摩押王，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到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所谓等到我知道，就是你现在知道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有没有主意啊？你就算有主意，你也在那等，你一定要等到知道神要你怎么样行。那他就把他父母领到摩押王那里，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的父母也住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哎，摩押王为什么会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象力？大卫的曾祖母是吧？谁呀？路德嘛。路德是哪儿的人呢？摩押人呢。你说现在假如奥巴马落难了，他跑到肯亚去请肯亚人收留他的父母，肯亚人会不会收留啊？那当然嘛。最简单应该是这么回事。那他知道他逃难不能带着他父母走，年纪大了吃不消的，他就把父母安顿好了。我还记得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呢一直想知道说我们将来的打算，哎，我们就非常属灵跟他讲，我们没打算，主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他们越听越发愁，年纪大了跑不动。你叫我们年纪老的都是靠谁呀？那不行，我们要服侍主。但是你要知道大卫他很聪明，比我们聪明多了，他把他父母安顿好他再走。然后果然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了，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区。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了。你要往犹大地区啊，不只是说你在洞里面倚靠神就好啊，底下来的事情可精彩了。马上有人告诉大卫说，腓力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他这时候在犹大了，这是他们的领地了，有敌人来欺负我们弟兄姐妹，那怎么办呢？大卫立刻求问耶和华，我去攻打那些腓力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他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力士人，拯救一基拉。不要以为大卫就和我们一样，要是倚靠神赞美神，就整天只知道做一个事情。不不不，他一听见有福音的机会，他一看见这个需要，他马上觉得这件事情是他的事情，他就去问耶和华。耶和华就说你可以去。那大卫的想法跟其他人的想法是差太多了。那跟随大卫的人就对他说了，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干什么？惧怕，我们跟着你半天，就看你说可怜我啊，可怜我啊，躲在你翅膀的荫下啊，等到这灾害过去，你连个石头子儿都不愿意扔，跟你学了半天，怎么你突然要我们去一基拉攻打腓力士人的军旅呢？这腓力士人的军旅比扫罗强盛的太多了。大卫一听也有道理哈，再问问耶和华。这是为弟兄姐妹的软弱问的。耶和华还回答说，你起身下一基拉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就去了。那他这些跟随他的人对他也真是死心塌地啊。大卫有没有说你们要跟我去？你们去不去啊？他都去，跟随他的人就都去了，与腓力士人打仗，然后怎么样，大大杀败他们。这就是大卫对他弟兄姐妹的带领。一方面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来逼迫我们的是以色列自己的弟兄，对不对？完全不动手，就是躲，就是让，就是等候。一方面呢，他又显出非常的勇敢，这一个大胜仗打下来啊，跟随大卫的人勇敢不勇敢了？那可是开了眼界了，原来打仗这么容易，原来神与我们同在呢是这么简单，你就是不要怕，对不对？这一下子你就看见了老毛那一部分，他也显出来了，是不是？这腓力士人跟老蒋一样，是为我们送军火，为我们送粮食来的。这个是他对教会的建造，他对弟兄姐妹的造就。那再往下呢，这一段里面呢都能够有圣经的诗篇给我们对照，如果主许可我们以后再仔细的讲。但是今天呢最后一部分呢，我要给大家看看这大卫怎么打仗啊，这些勇士是怎么回事。到了这个历代志啊，历代志非常的重要，他特别花了大概两三章的篇幅来数算这些跟大卫的啊，这些什么 窘迫的心中恼恨欠债的这些人，一个一个名字都给你列出来。他说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这个翻译的真好玩，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这个奇怪，他们在扫罗底下是窘迫的欠债的心中恼恨的，到了大卫底下成了勇士了，而且那是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你在大卫的位置，你是服侍教会的人，你要知道来的人是干什么，不是给你找麻烦的，不是你的口粮要多分出去一份，而是什么，来帮助你的。这来的人不是一群土匪啊，虽然你们住在山寨，你们整个都是山寨版的，但是在神看起来是什么，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这个成了大军有一个先决条件，大卫不能有扫罗的作风，对不对？你看圣经形容他们非常精彩，凡是这样跟随大卫，凡是这样跟随耶稣的勇士，神看你看得非常仔细，然后讲你都是好话。这个世界的人可能看你是窘迫的欠债的心中恼恨，在神看你叫做勇士，是帮着他打仗的，他们是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呢，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你看看奇怪不奇怪？他们是便雅悯人，扫罗给他们车子，给他们田地，给他们名声，却留不住他们。你看圣经形容这些人呐、还有加德支派的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这就是亚杜兰洞来袭击的。都是大能的勇士，你听见这话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一个小教会里边，可是在神看起来，这个叫做大能的勇士。没有田地仆婢，没有葡萄园，没有名声地位，但是什么？拿着盾牌和枪啊，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这是神称赞我们的话，这都是加德的军长。至小的能敌100人，至大的能敌1000人呢、我最喜欢底下这句话，他说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躲在山洞里面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可是你看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开始过河，那他一过河啊，是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这个是教会的能力，要有这种想象力，因为这是神说的，不是我们说的。然后大卫打仗最出名的就是他杀了这个哥利亚，对不对？他这个本事别人会不会啊？你就仔细的读吧。户杀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这个就是大卫的办法，你就杀他的大人物就行了。这又与这非利士人打仗啊，雅尔的儿子在加特打仗，加特就是非利士人的这哥利亚的故乡啊。最近考古刚挖出来，这背后这个图是真的不是假的，呵呵，他们最近很得意挖出来哥利亚的故乡加特，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杀了他，这3个人就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大卫会的他们就会，大卫没有去念神学院，大卫没有任何其他的本事，他本来就是个放羊的孩子，可是他怎么打底下的人就学他怎么打，是不是？他能够一个人制服哥利亚，底下的人也会这个本事，但是不是只会这个本事？不是诶。首先你得看大卫这个人他怎么对待来到这里的人，这是一段很惊人的记载。又有便雅悯人，不要忘记便雅悯人是谁呀、是扫罗的族兄弟啊，在扫罗底下的人和犹大人到了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这个讲到山寨一定是讲到亚杜兰洞，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的心就与你们相契，就这么简单了。你是来帮助我的，我的心，我把我的心给你，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什么意思啊？你们如果是来做奸细的，想要设计谋把我交给扫罗，那怎么样啊？还不是我，是愿我们的神查看责罚。神要是不查看不责罚，那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他把自己完全交在这些弟兄姐妹的手里面，他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交心， 当大卫这样交心的时候，圣经说那时，什么是那时？就是大卫必须先有这样的心怀，神的灵就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他们来投奔大卫，因为他们看见神与大卫同在啊！你不要怪教会的人少，你不要怪弟兄姐妹不来，你第一件事要怪的是自己，神是不是与你同在，你能不能带进神的同在来。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呢，是很枯燥的跟你一起聚会呢，是勉强参加教会的活动呢，还是他们体会到有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就不要怪弟兄姐妹不来，如果有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一定来。但是大卫不单是收留他们，而且立刻干什么？立他们做军长啊！他就是对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任，所以人家才会服他，才会跟着他。